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智慧诗篇的第49篇，除了前面先把它的内容做一定的交代之后呢，我们进入了难解之意解析。我们正好讲到49篇的第16节结束，那这一回我们要从49篇的第17节开始讲。首先我们先来看49篇的第17节的经文，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这里提到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指的就是因为他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5章15节和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传道书的5章15节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再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提摩太前书6章7节说道，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很明白的，这两节经文确实跟这边的49篇17节不谋而合，因为他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下来我们看49篇的20节。诗篇49篇20节说道，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拥有财富而缺乏智慧的人就像灭亡的野兽一样。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是诗篇49篇12节的重复，但是略有不同。财富这个词呢，不只是指物质财富，正如这首诗篇中显而易见的那样，它涉及了一种重视物质而贬低精神的财富态度。以上是关于49篇的所有经文上的难解之意解析。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部分，就是诗篇37篇、49篇和73篇中的财富和邪恶的这个议题。刚刚提到诗篇37篇、49篇跟73篇，三篇都是智慧诗篇，而这三篇诗篇呢，讨论的是富人和恶人的问题。他们实际上呢是同义词，就像在旧约历史的后期，穷人和义人实际上好像是同个方向的词语一般。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富裕与邪恶、贫穷与正义之间的同义词，根据这些圣经作者的观察，这两种情况分别含有罪恶和美德的含义。实际上这种连结很容易理解，也确实让诗篇的作者感到困扰。从旧约中对财富和权力问题的其他思考，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来看，我们对那个世界的公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并不感到惊讶。毫不奇怪，有些人很好地阐明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统一，但这些考虑的实用性无疑对那个世界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财富和权利的受害者有帮助，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上帝作为对正义毫不关心的强者所造成的压迫的一个避难所，以及压迫者生命短暂的这个想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感到安慰，前者比后者更令人安慰。但是显然这两者都不能够减轻被压迫者的那个痛苦的生命。从受害者、正义者的角度来看，诗篇37篇设想了两种结果。一个人可能会变得嫉妒，或者是怀恨在心，就像37篇第一节跟第八节所提的。但是这两种解决方案都不能够让诗篇的作者满意。他强调恶人很快就会像草一样的枯萎，并且被剪除。这个在诗篇37篇的第二节、20节还有第九节都有相关的一个记载。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无法活着看到他的人来说，这绝不是最令人欣慰的解决方案。因此这里需要一个可以更有帮助的答案。这就是诗篇作者的神学令人愉快、显而易见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提到的信赖耶和华，让他指引你的道路，并且保持耐心。但是神学不只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必须反映一个人的神学，也就是你要离恶、扬善或行善。这项建议呢，在道德冲突的时候，将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即便它不能够提供正义者所渴望的永久的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篇73篇透过将信仰集中在敬拜，也就是圣所上，来说明这一种属灵的状态。当恶人的繁荣变得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在精神上迷失方向的时候，诗人呢也坚持认为恶人将在今生遭遇他们的命运，就像诗篇37篇一样。但是在人性的世界里，我们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世界呢？耐心跟正义并不是最友善的旅伴，或者说我们不会如此和蔼可亲地跟他们同行。然而在正义尚未伸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应对。诗篇73篇的诗人在圣所中学到了这个教训，这里可以参考73篇的15-17节。他要么在敬拜的背景下解决问题，让自己满意，相当于信靠；要么在同样的属灵环境中，他学习如何去面对问题，但是他不能把问题留在那里，因为他像约伯一样意识到他在天上有一位中保。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73篇25节，也可以参考约伯记16:19、19:25。然后呢，他就继续透露他希望就像诗篇49篇一样，跟上帝保持着持续的关系，上帝将会把他带进荣耀里面去。这里就可以参考诗篇73篇24节，还有诗篇49篇的15节。虽然诗篇73篇的荣耀可能是在圣殿中跟神同在的崇高精神状态，但是它确实为新约圣经中天堂和死后生命的概念创造了一些空间。学者确信呢，新约教义并非跟旧约圣经中关于今生和死后与上帝保持持久关系的希望息息相关。我们在旧约圣经中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概念难以捉摸，它出现的地方也是模糊的。但是这对旧约神学来说并不罕见， 因为我们在解析中不时地提出其他的教义，比如说道成肉身。他们的神学根源在于旧约。在这里，我们的耳朵回想着另外两位旧约人物，以诺和以利亚的回声。上帝将他们带出了这个尘世的世界，也就是从死亡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尽管这两个故事都没有将来世归因于这一种经验。诗篇49篇就像诗篇37篇和73篇一样，在与神的关系中找到了解决方案。也许这位诗人至少比其他的两位诗人更深刻能感受到这个问题。他的经历不同，因为对他来说，邪恶的日子包围着他，使生活变成了一座监狱。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可以把他赎出来。这里可以参考诗篇49篇7-8节。他在自己所学到和教导的教训中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死亡会使义人和恶人之间的差异等同。这里可以参考49篇12-14节以及副歌的部分。这就是其他两首诗篇中没有提到的主题，没有包含的主题。虽然第15节的前半部断言了神将会救赎他的生命脱离死亡，就是脱离阴间，但是后半部在动词后面就没有了地点或状态的副词，只是写了他将带我怎么样。然而跟前半部并行的是，他似乎重复了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上帝将使哀求的人脱离死亡，也就是饶恕了他的生命。因此诗篇49篇跟诗篇73篇一样，超越了诗篇37篇提供的暂时解决方案，并且把最终的解决方案确定为跟上帝的独特关系。如果诗篇第49篇和第73篇没有教导来世的教义，那么他们也为我们能够而且愿意将这些教义放置在其上奠定了一个架构。以上是关于智慧诗篇49篇的整个介绍，以及提到了诗篇37篇49篇和73篇当中关于财富和邪恶的这一个主题。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智慧诗篇的第73篇。诗篇呢，第73篇在处理当恶人的繁荣导致我们的信仰动摇时，上帝仍然是唯一重要的，因为恶人的嫉妒最终只能被上帝同在的无与伦比的现实所征服。而且有时我们可能会对问题谈论太多，对解决方案却谈论太少。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的73篇的内容。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进入内容的提要。诗篇这一卷书里面包含了12篇的亚萨诗篇，就是诗篇的50篇，以及73篇到83篇。从第73篇到83篇，这总共11篇的诗篇，介绍了诗篇这一卷书里的第三卷。亚萨诗篇呢，避开了我们的分类系统。一些学者更喜欢智慧诗篇这样的分类类别，其他就把它划到个人的哀歌或者是信靠的诗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智慧诗篇的定义还在讨论当中，但是主题以及词汇往往将它们放在智慧的专栏里面。而所谓的智慧诗篇可以分为很多的类别，表列如下。如果根据不同的学者的不同分类的话，一般来讲他们会按书卷给出一个典型的一个列表。比方说诗篇里头的第一卷，就是诗篇32篇 34篇、37篇。第二卷是诗篇的49篇。第三卷是诗篇的73篇。第四卷没有，而第五卷是诗篇的112、127、128跟133篇。学者更愿意谈论一种将这个世界概念化的一种智慧方式，而不是诗篇的一个智慧文学的类别而已。尽管学者们为了方便将使用智慧诗篇这个类别，这个意味着古代以色列的作家可以自由地进出这一种思维的模式，而不受限于尚未明确界定的特定写作风格。就诗篇73篇来讲，智慧的词汇和关注的话题似乎都指向了智慧的思想的方向。此外呢，诗篇72篇是献给以智慧闻名的所罗门。这个事实把诗篇73篇在历史和思想上与智慧传统联系在了一起。以上是关于诗篇73篇的一个内容的提要。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诗篇73篇的一个内容提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上下文脉里头的这个文本。73篇的这一首诗篇的主题呢，将它跟诗篇37和49篇，特别是约伯记连结起来。有学者就提醒说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诗篇作者像约伯一样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73篇13节，约伯记的13章18节、16章17节等等。他们都有某种类型的神的意象。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73篇17节，约伯记的38章1节跟42章5节。诗篇73篇的4-12节中对恶人的描述，以及约伯记21章7-34节中的概述密切相关。此外，学者们也指出诗篇73篇27节中的动词将灭亡，这个动词也让人想起了同样的情况。诗篇一篇6节中的动词，比如说英文的 NIV 把它翻译成导致毁灭，显示了诗篇73篇是诗篇第三卷的一个引言，正如诗篇第一篇是第一卷的引言一样。以上是关于73篇它的上下文的这个文本的一个简单描述。再来，我们要来看一下73篇的一个简单的摘要跟结构。如果我们细读诗篇73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首诗篇透过了使用副词实在三次，就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次的实在呢，提出了问题，还有从这个问题产生的危机。经文分布范围在73篇的1-12节。第二次的实在是在阐述嫉妒和由嫉妒产生的困惑，经文范围落在73篇的13-17节。第三次的实在 讲到了神的决心以及现实，经文范围落在73篇的18到28节。以上是关于诗篇73篇的一个简单的结构。那我们现在也稍微描述一下73篇的历史文化背景。诗篇73篇是诗篇里头第三卷的开头，它为以色列的生活和世界提供了新的一个视角。亚撒这个人呢，他是大卫的立位人领袖之一。这里可以看一下历代志上25章1节。进一步暗示这一点的是短语我的福分这一个词语，在诗篇的73篇26节，暗指了利未人没有获得土地继承权，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份。这个也可以参考民数记的18章20节。这一种观点呢，总体上塑造了诗篇作者的神学观点，因为他开始认识到耶和华是他唯一的财产。所以73篇25节提到了，除了你，我在天上还有谁呢？很可能这本亚撒的诗篇集，就是指诗篇73篇到83篇所具有的预言的元素和强烈的历史感，是他之所以纳入诗篇第三卷的部分标准，尤其是作为最初的诗篇。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诗篇第73篇难解的字义解析。在进入经文之前呢，首先我们对于这个标题讲到亚撒的诗篇的这个部分，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亚撒诗篇中的神圣名字绝大多数都是希伯来文的 Elohim， 就是指上帝。再来我们看73篇的第1节。73篇的第1节说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说神确实善待以色列。那副词提到的这个实在，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确实。这个实在出现在三个地方，标志着诗篇三个部分的开始。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它的结构，三个简单的结构，就是73篇的第1节、第13节跟第18节都有出现一个实在。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将上帝善待以色列的经文修正为上帝善待正直者，不但没有文本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篇诗篇被放在第三卷的主要的位置，而这一卷呢，讲述了以色列的悲惨历史和大卫之约明面上的失败。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89篇。因此呢，诗篇的编辑者透过将第三卷的诗歌纳入和放置在里头，用意是在探讨新时代的神学意义。第三卷的修持方式为以色列带来了安全感，他们被一个繁荣而傲慢的族群流放，他们很想要嫉妒这一个族群。尽管在74篇的4到8节，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所遭受的灾难性的屈辱状况，但是诗篇作者的见证是积极的，因为他在73篇第1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第三卷的编辑已经将诗篇73篇放在这卷书的首位，开始消弭诗篇89篇那种令人沮丧的内容。73篇第1节还提到了一个清心这个词。诗篇呢24篇的第4节将清心一词应用在那些拒绝拜偶像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4篇的第4节。经文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是24篇第4节清心的意思。下面我们来看73篇的第2节，提到我的脚几乎失散，跟我的脚险些滑跌。这是一个比喻，描述了哀求的人对于他要解决的问题的脑袋中的困惑。 这个句子呢，跟第二个句子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我的脚几乎失闪，跟我的脚险些滑跌是平行的。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40篇第2节。40篇第2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40篇第2节是脚步稳当，跟73篇的第2节脚失散脚滑跌是刚好是一个对比的一个状态。再来我们看73篇的第3节提到，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句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极度傲慢的人呢。现在诗篇作者开始描述这个问题，并且从他自己对傲慢者的嫉妒开始说。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5篇5节。诗篇的5篇5节提到，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傲慢的人可能是诗篇作者所认识的富裕而且邪恶的人。在修辞的层面上来看，也就是编辑诗篇的人，他们在改编诗篇的方式上，傲慢者在他们眼中可能是指的巴比伦人。那73篇的第3节也提到了，我见其实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这个字是与心怀不平平行。这个动词呢，表明了哀求的人嫉妒恶人的那个繁荣，或者是嫉妒他们的和平或福祉。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30章1节作为嫉妒的另外一个例子。创世纪30章的第1节就是经文提到，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再来我们看一下73篇的第4节提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就指他们没有挣扎。疼痛或者是挣扎，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锁链，也许这是一个比喻吧，描述一系列导致死亡的身体疾病。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58章6节。以赛亚书58章6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恶，跟刚刚所讲的锁链应该是比较近似的意思。 NIV 的英文版本是将希伯来文的短语死翻译为对他们的一个旧形式，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挣扎的意思。那壮实呢，其实就是讲健康，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脂肪，那这个是繁荣的标志，通常是非法获得的。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